来，我们 Joy 时间不浪费 Joy 时间，这不讲的越讲我越气，你看是不是？我急躁了我。啊，我急躁吗？你看我像急躁的样子吗？
哦，大家都很急哈。
大家急
是没有，我觉得我知道最近大家的话题都是食品安全。啊、
你看我急吗？我像急，我是毒吧、哦？我是中毒了吧？
哦，大家都中了，我们大家都吃了好几年了，
是不是？
我
还不急。
我今天早上在考虑上这个节目的时候，还在考虑要不要跟大家一样也来讲食品安全哈、可是我还想一想，这个食品安全其实已经都讲了两个月了，都已经讲到烂了，而且我也发现其实也很多很懂的人讲过了，所以我就决定不凑这个热闹。
你要讲居住正义。
对，我就讲一个这个，因为食品安全最近这个势头那么强，所以都被掩盖掉的另外一个问题。那事实上我在这个节目也讲过不止一，应该从前也讲过好像一次这个问题，就是房价。我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四个字，居住正义啊。10月4号啊，这个有这个一个社运组织叫潮运啊，或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乌壳瓜牛全面净化，去夜宿仁爱路。
夜宿地堡。
就是把那个地在当时的地堡这个制造了一个新闻点，可是没想到很快的马上地堡另外一个新闻出来了，所以大家现在最近都没有在讲潮运的事情。
是啊。
那潮运那时候有提出五大诉求呢，我仔细的看那个五大诉求，我有一些赞成他看法的部分，有一些我不赞成他看法的部分哈。不过呢，我先讲一个我最不赞成这个，其实潮运并没有这么主张，可是因为我们每次在讲房价的时候呢，常常都有一句话哈，就是那句话会给一个人一个误解，所以我要先反驳说那句话所会带来的误解啊。这句话其实是一个事实啊，就是它本身没有对，就是它其实是对的啊，因为这是统计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的薪水都跟不上房价，台湾的房价所得比如果全台湾的话是 7.51， 就是说你如果是以全台湾平均来说的话，你拿你的年收入，你 7.51 年不吃不喝可以买一所房子哈。这个数字呢是正确的，可是我要说我假设它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政府公布的，可是它有一点这个不太这个合乎事实，说大部分人没有说把所有的年收入都弄来买房，或者说大数部分人也没有说买房子说所有钱都投进去，因为都还会有房贷哈。
是。
所以可是呢，以全台房价所得比是 7.51 的话，事实上以世界标准来说这一点都不高。台湾的房价高的事实上是双北区啊，台北市是 14.6， 新北市是 12.4， 是这一个比较高，所以我们
是，
可是呢台北市的话，这个当然又分所谓的这个房仲业者会讲到的这个所谓的蛋黄区跟蛋白区。如果是所谓的蛋黄区的话，我们知道是2008年之后大安区啊或中正区啊，它可能已经涨了一倍啊，所以是的确大家担忧房价有一个泡沫，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房价现在引起一般人民这么大的反感哈。我要先说哈，薪水跟不上房价这句话应该是对的哈，应该绝对是对的。
就描述来说
是对的，可是它会有给一个人一个错误观感，好像说薪水应该要跟上房价。或者说好像说买房是一种基本人权，或者说我爸爸妈妈跟我同样的努力买得起房，为什么我不行？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没有居住正义。我反对这个说法啊。我要说
你的意思再强调一点，就是说买房不是一个基本人权。
我认为居住权，
买得起房，
居住权是一个基本人权，可是买房并不是基本人权，所以房价本来就不应该说，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跟薪水一定要一样啊，一定要有同样的这个涨幅跌幅这样子哈。我要说哈，房价在80年代之后，在全世界的顶级城市全部都大大的超过平均薪水。为什么？它最大因素是因为 IT 的原因，因为通讯跟那个资讯的这个成本下降啊，就讲清楚就是电脑啊网络啊这些科技，所以呢它促成了一种这个服务业者呢的这个就是高技能工作者的高度集中
啊。
好，我这样举个例来说好了。在我小时候呢，因为我是中南部的，台北跟中南部的房价并没有差距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一个企业的总公司跟分公司，因为当年的东讯成本很昂贵，所以总公司跟分公司，总公司的经理跟分公司的经理薪水是差不多的。可是呢，因为资讯的成本大降了之后呢，所以它促成了一个服务业的高度集中化。 哦，例如说 7-11 啊，它有一个总公司，里面有很多薪水很高的企划、行销啊，这个做整个总公司的这个营运策划的这个人，他总公司在哪里？这一群高技能的工作者就在哪里？
嗯，
他在全台湾都有创造工作机会，可是呢，全台湾创造工作机会，有总公司的地方跟没有总公司的地方，他创造的收入是不成正比的。
嗯哼，
嘿，就是说你在 Seven， 你如果只是做一个你如果是你 Seven 开到这个中南部去，那里的人大部分是负责这个送货啦，或者说做收银台的，当然他的薪水比较低嘛。嗯、那看他的总公司在哪里？哦，是在台北好了哈，他的总公司的薪水当然工资就非常高。
嗯，
哎，是因为资讯产业，或者说王品，他在全台湾啊、哪里有分店，他哪里就有要负责端盘子、负责收银机或负责煮饭的人。可是薪水最高的一定是他总公司在哪里，薪水最高的人就在总公司那里。所以呢，是80年代之后，全世界的这个顶级的城市都因为这个。就是高技能工作者的高度集中而房价大涨。
好，
我呢有看了一个数字哈。那我要先说哈，台湾为什么感觉是2000年之后才开始涨啊？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因为台湾有一个它的特殊的状况哈，跟这个资讯成本减低不一样的状况哈。全世界的地方呢，一定是移民大量涌入的时候房价会大涨。
是。
台湾在什么时候移民大量涌入？就是1949。
嗯哼，
为什么那时候房价没涨？
哎，
事实上1949所反映的所带来的这个移民大量涌入，事实上它是80年代之后才开始涨。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1949来台湾这批人，很多人带了黄金来哦。
嗯哼，
他们为什么那时候不能够来说要来买一个适合自己居住的房子？很简单，就是有30年时间台湾要反攻大陆。
嗯，没有想要长住久安或落地生根。
蒋中正不准那些带最多黄金来的人买房子，因为最多黄金来的人是国民党高官嘛，啊，那为什么说连振东可以买那么多房子？很简单，就是别的高官都不能买，只有连振东能买，因为他是台湾籍人士，他没有要反攻大陆的问题，所以连振东可以尽量买。那时候的官员，应该你在看连振东为什么会买那么多房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为什么跟他一样的也做国内政部长，其他人没有发那么多财？因为其他人要反攻大陆，怕两蒋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在80年代之前，然后呢，你做中央的高官哈。你如果不是说两蒋看着你，两蒋那时候看着说谁在给我买房子，谁准备不想反攻大陆了，要不然其实会有多一大堆连振东出来才对。好，那我要说，台湾是到80年代了，也是十大建设之后了，这个我们的中央政府一直认了反攻大陆应该是不可能的，所以开始有建筑业。我会这么讲的原因，虽然我有一些亲戚在50、60年代搞建筑的，大家都惨得不得了，而且那时候的贷款也高得不得了。那时候的我们的贷款那个利率那么高，他就是讲清楚，要希望他的贷款是鼓励你给企业贷款去发展中小企业的，不是要去发展房地产的。
是
啊，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到80年代之后，我们才开始有一点房地产，开始听到有人房地产致富，而且开始有人买到了比较好一点的房子。啊，那然后那个时候呢？可是呢，在我们的爸爸妈妈如果是在70、80年代买房子的时候呢，我要说哈，事实上台湾开始出现豪宅这个字应该是2000年之后。
是，绝对是最近十几年。
可是我们要知道台湾经济起飞很久了、欸、
80
年代就起飞了、欸、为什么当年80年代的时候没有豪宅？因为当时台湾已经有超富的人了。为什么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禁止禁建的。
渐渐、
那个、
就是说在80年代以前80、90年代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房地产呢没有起飞的原因，或者说一开始有财富的时候，我们知道在80年代是先到股市去。
嗯，
好、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房地产受到的限制太大，因为呢这个日本政府呢留了太多的公有地给国民党或者给这个国民政府、啊、就是被这些一 大片地都被这个党或者国家接收了。我们知道现在到现在全台湾最大的地主是谁？国立台湾大学这样子，因为那就是日本政府给他的哈、啊。那时候呢公有地没有释出，所以那时候80年代开始建筑业开始起飞的时候，有什么地你能够盖？第一是日式房子翻修。
啊，
第二就是农地可以盖房子。那些房子的话，你如果基地比较小的话， 你当然不能
盖不了豪宅，
你盖不了豪宅，或者说你可以盖的话，因为那时候还要发展工商，因为先盖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在敦化南北路那里主要盖的是商办哈、嗯，然后现在是商办我们也盖够了，所以大家来盖豪宅。所以我说80年代的时候，你爸爸妈妈买得起房子的时候，我要说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是到80年代房地产才开始涨啊，而且那个时候所以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开始涨的，这是为什么是那时候80年代哦、啊、我们的爸爸妈妈买得起房子。还有一个原因哈、啊、我们到2000年之后开始狂涨的原因啊，公有地释出哈，以我的观察，应该是2005之后才开始释出，因为那时候才因为公有地开始来集中管理，是陈水扁上台之后嘛，所以他那时候也没有马上释出哈。2000年之后有开始涨啊，其实我说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就国际趋势。我刚刚讲的是说资通业资通的成本下降，所以带动了这个服务业的高度集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2000年以后开始涨啊，事实上呢也牵涉到南北差距拉大了。
嗯，
因为事实上这是两个联动的，因为南部的这个制造业移到中国去哈，然后北京开始用服务业来取代制造业，可是服务业因为资通业成本下降，所以它有人才高度集中的问题。
是，就是在十几年前，在两北双北发生的事情也同样的在中南部的。
对，所以我说这个是北部开始起飞，相较来讲中南部就没有起飞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还说到2008之后，他有那个台商说鲑鱼返乡也好，或鲨鱼返乡也好、或者说呢还有移赠税大降到 10%、所以是这些造成了资本大量的流进的房地产啊，我才说这个才是2008之后大涨的原因。
News 酒吧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谈对潮运一个最近发起但是被可以说新闻被掩盖掉的一个运动，它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我们先谈谈你对于潮运的某些诉求你会赞成的。
好，曹韵呢说哈，这个居住正义应该就是居住权应该要入宪哈、然后呢然后要终结强迫拆迁，这是他第一大诉求。居住权入宪我没有意见，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很奇怪，因为基本上呢我刚刚先强调，我虽然反对买房是基本人权，可是呢我也觉得买房是打房是应该的，因为的确台湾的房价有它不正常的部分。我首先我要讲什么叫不正常的部分呢，全世界的房价呢就是顶级城市的房价这20年来都涨得非常离谱啊。有的国家，我讲如果是中国的话呢，北京在过去的10年涨了 365%。上海在过去的十年涨了500%，广州在过去的十年就2003到这个2013涨了261%。基本上呢台湾呢台北呢在2005到2014就是在我们的感觉已经起飞的时候哈，所谓的这个蛋黄区就是大安区中正区中山区信义区哈，只涨了250而已，所以比我刚刚讲的这个中国三大城市都涨幅都只有一半就比上海才上海的一半而已哈。那伦敦呢，伦敦我看的是因为它的因为它的那个金融海啸原因，它是2009这个房价触底，可是09到2014年之间啊，它就已经涨了 17%。当然是比这个同时期的话比台湾的蛋黄区少，可是我会说一个顶级城市每一年涨个 10% 应该就是正常的。然后呢美国呢是还在修正嘛，因为还在金融海啸之后这个房市那个大底还在修正，可是旧金山这个地方它两年的时间就涨了 35% 了。可是我们想想看，他附近有 Twitter 嘛，有那些有 Facebook 有 WhatsApp 那些顶级的工作者嘛，所以他有 Google 嘛，所以他涨那么多是合理的。台湾最不合理的就是说呢，没有一个地方房价涨成这样子，空屋率像台湾这么多的。因为我们会说其他地方它涨成这样子是真的有居住需求。台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房价并不能反映我们居住需求，因为我们的房价真的很多是 投机客在买、
嗯
哦、或者说为了保值财产保值人在买。那我刚刚为什么说居住权入限，我特别要讲到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投机客很喜欢买房，或者说很多有钱人想把财产过户给小孩，他会用买房的方式，而不是用给他现金或给他股票的方式、哎、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房子跟我们的土地是分开课税啊，然后呢，我们的房子跟土地呢，我们的这个土地呢，用的是土地公告限值，然后房屋呢是用房屋评定限值。
嗯，
如果是在蛋黄区的话呢，其实不用蛋黄区啦，它如果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土地限值跟那个房屋限值用公告的哈，事实上加起来往往不到市价的一半。
是，
这个不是蛋黄区咯，如果是在信义区的那些豪宅，在中正区，在大安区的话，常常往往不到五分之一。
嗯，
哈，那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在全世界像我们这样的房屋跟土地分开课税的几乎没有。为什么台湾有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制度？很简单，就跟我们的宪法有关，因为这是有写进我们的宪法的。宪法143条哦、里面就有说，我们的这个土地啊，如果增值的话，就是把国父的那个涨价归公的那个理念写进去。这个时候就要跟我们就要想想看，孙中山是在什么样的时代想他的三民主义的、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土地跟房屋要分开课税的这个理念写进我们的宪法啊？因为全世界没有这种宪法哈、嗯啊。孙中山想他的三民主义的时候哈、啊，中国唯一的财富，最大财富甚至唯一的财富就是土地。当年的中国的财富啦、啊，要赚钱呢、啊，就是土地买卖。
是，
中国当年还没有建设、嗯，所以国父当年不能，国父当年希望多一点人去盖房子、嗯，因为做各种工商建设就好。所以孙中山只讨厌土地赚的钱，他不讨厌其他赚的钱，因为中国那时候超缺建设的，所以他那时候会特别讲到涨价归公。
涨价归公。
那为什么我们就发展出一个这样子的制度？而且现在就是说，等到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宪法这一条非常离谱？因为当你在买卖房子，当一个人在买房子的时候，绝对没有去想说哪一笔钱，我付2000万买房子，多少是要来买土地，多少是要来买房屋？而且事实上，用政府来看土地多少钱，房屋多少钱，政府要怎么估呢？
嗯，
哎，为什么说每次这个估出来，这两个加起来就会比市价少了这个，好、哦，少了一半以上，
好、嗯，
一半以上，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避税的非常好的方式。我要把这个，
也就会把这个当做是，比如给孩子的财产啦什么的。
因为如果说哈、哦，我买了一个3000万的房子，他可能这个公告限值加起来只有400多万而已、嗯。我如果是3000万，我要给我的小孩，我是免税额就220万嘛，220万嘛，我就扣掉220万，我再付10%，所以我还要给好几百万给政府。我如果给小孩的话，我这个就是分2年给他，因为他的公告限值加起来的话就400多万了，我分2年给他的话，我一毛钱都不用给政府。所以是太多有钱人觉得要把财产给小孩子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买好多豪宅，一个小孩都分个一个。啊、所以这是变成了一个，这是我们的宪法扭曲了我们的房价，这是第一个原因。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分开课税，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土地啊、房子啊当做一个你应该要课税的资产，所以变成说我们的持有成本非常低。
是，
哎，我会觉得光把这两个原因打掉之后，其实就可以大大的打了那个投机客啊想要买房的那个诱因了啊。然后呢？我心目中的房价应该是说全民的财富到哪里，它应该是跟全民的财富一扣在一起的，它不应该跟薪资扣在一起，
跟 GDP
应该是跟全民的财富，就是说我们要看说它跟，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它应该跟什么股价啦、基本那个资本财啊、其他的资本财一起相扣啊，就是说它不应该跟财富，它不应该跟财富脱钩，可是我觉得它跟薪资脱钩是合理的。
news 酒吧 Joy 时间，今天我们谈的是对于漕运诉求的赞成面和反对面。
好，这个漕运呢，这个讲了很久了，而且好像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很少，除非是说这个刚好跟你家的隔壁有关哈，就是社会住宅的观念。
嗯，
哈，我今天要提出我反对社会住宅的看法哈。
嗯，哎，你要先讲增加持有成本，
增加持有成本
这件事情是赞成的
啊？对，我首先我说房地税要合一嘛，
哈，
那第二就是说那个。你 每年的那个，因为你有这个资产，你应该持有的成本就是税要提高啊。可是呢，我认为还有一个概念是我觉得很奇怪，这些筹运的人士都没有提的。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哈，有很多人为什么他买了房子，可是他不愿意租出去。虽然我们的租金不算贵，可是呢，我认为租金如果说释出更多租空的租屋的话，这基本上就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了。那要怎么样鼓励这些人把他们的房屋释出去嘞？啊，我的看法是说哈，这个就好像所得税是累进税率一样。一个人年薪40万，他的税率不应该跟一年收入400万的人同一个税率。所以我也认为说，你家四个人住20平的房子，不应该跟你只有一个人住200平的房子同一个税率。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他可能自己啊，这个在台北市他自己住了，跟夫妻跟小孩三个人住了30平，可是他去新北市买了一大堆小套房，所以他们是三个人来平均分，然后那些套房都没有出租出去，所以那个三个人平均这个来算他们家每个人持有的就是他的住宅的面积的话，可能一个人有分到30平，一个人分到50平之类的，我会觉得这种人你的税率就要提高。当然我
要那你要个别的检查，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程序。
一点都不，因为其实一个房子几平其实是算得出是有登记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上非常好那个收的税啊，就是说。我会觉得每一个人的房屋的那个的他那个房屋的持有率要以每一个人平均使用空间来算，就是一个人，而且跟房地跟那个所得税一样是累进税率，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鼓励你持有房屋的人，而且你自己又没住，你应该要租出去哈，
增加持有成本就是了。
对，然后我还说，其实我们的税制哈也有一个我觉得很不公平的，可是我发现筹运的人也没有提这点。我们知道呢，一个人呢，你如果是租房子，不见得有时候是你租，有时候是夫妻的小孩哦，你们家住自有的房子，可是你小孩去外地念大学的时候，你去租了房子，你小孩租的，所以呢，以这一户人家呢，每年有12万的这个租金的免税额。可是呢，如果是买房子的时候，你先生买房子哈，然后呢，先生买的房子已经是自己有的了，可能是爸爸妈妈留给先生的，太太再去外面买这一户的第二个房子，他可以去贷款，而且每一年呢是30万免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30万免税，如果是每一年的税率，这个每一年的利息利率是 5% 的话，30万是可以贷款1500万的。我会觉得这个是叫付租金的人去补贴买房子的人，
是
等于是穷人补贴有钱人。我会觉得这个非常是，这是一个扭曲的税制。合理的话应该是租金的免税跟利息的跟那个房贷利息的免税额应该要一模一样才对，才不会有穷人去补贴有钱人的问题。那再来我要讲说这为什么我反对这个社会住宅哈？我们来想想看嘛，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把他自己的房子租给人家？因为这个他担心他会打击到他的房价。
是，
所以可见说我们台湾有一个租户比较不爱惜房子的一个文化。因为我知道在讲社会住宅人都会讲说欧美国家啊，哪些国家都有社会住宅，新加坡社会住宅都超成功的。我要先说哈，我们的社群里观念哈，基本上我们跟欧美是不能比的。那新加坡，我们一想到新加坡我们都想到这个严刑峻法嘛，可是你一去看新加坡的话，你如果是跟新加坡人认识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新加坡人严刑峻法，因为新加坡人他们实行了40年的严刑峻法之后，他已经完全没有感觉到规则的存在了。所以新加坡有一个比台湾更守规矩更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文化，那个台湾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会说呢，在台湾你如果实行社会住宅的话，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叫做第一个问题叫做工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意思就是说一块工地，因为它的使用权、所有权属于全属于大家，所有大家，所以大家都不会想要去爱护它。
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不一定
的。Commons 最好的例子就是空气，大家都要呼吸空气，大家都有用。可是呢，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来想要来制造空气污染？或者说海洋的鱼，我们知道海鱼很好吃，可是呢，渔民就会想到为他自己的利益，他希望今年捕多一点黑尾鱼，最好的例子啊，每年尽量捕黑尾鱼，都没有想说过三四年，这些做渔民的，将来你们都没有获利来源的。还有一个例子叫做全民健保。 我们大家也都靠全民健保看病，医院的裁员也都靠全民健保，可是你可以发现一碰到健保大家都在拼命滥用资源，因为大家就只想到说我今天先多用一点，他不会去想说长远来说我会这个我到头来我还是要吃亏，因为他会想说我不用别人也会用。
对，好，
所以我会说其实这个社会住宅呢，为什么去了每个地方隔壁的人一定会来出来反对，很简单，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平价住宅，只租不卖的平价住宅。台北有四个地方、在大安区有延吉住宅，然后在这个文山区有一个叫安康住宅，那个都可怕的不得了。有一个原因当然是说，哎呀，这个当然有一些赞成社会住宅的人说，哦，那个一开始就是要安置低住入户，因为我们知道像安康住宅啊、延吉住宅，他们有个问题就是说哈，他们让他们的小孩子从小就跟同样，你说毒贩的小孩子从小就跟贩毒的小孩子一起长大，所以那些地方的附近的学校，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其实常常就是
哇，你这个比喻蛮危险的。你就说，这整个的社区，
我今天讲是平宅，因为平宅本来一开始就是安置低收入户跟比较有问题的贫危的家庭，
是
哈、所以他有可能是单亲的家庭，他也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去坐牢，所以这些变成有一个人，
总之是弱势家庭。
对，所以的确在台北。贫民窟就是这四个社会局所管的平宅，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所管的这个就只租不卖的房子记录那么差，这是才是为什么说社会住宅到哪里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说它有可能会变贫民窟，因为我们的记录是如此。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可等一下，我今天的社会住宅并不是要租给那种贫危家庭，并不是要租给低收入户，他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表示说你要去租给那种中产阶级家庭，他马上就会有以民争利的问题
啊，
嘿，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买下来投资的房子租出去，就像他想要保值，因为他认为说很多租户品质不好，他不会爱惜我的房子，特别是租给大学生会把你的房子破坏最严重。可是呢，本来高水准的租户就比较少了，就那种稳定的有家庭的有工作的比较少了，政府又来盖一个社会住宅来把这批人抢走，那是不是让一般人更不想
把他原来的房子更不能租出去，
更不想租出去，因为他会觉得一般来说好品质的租户好少。所以我会觉得是这两个原因，我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们不要让投机客以炒房的方式，就是不要把房屋变成商品，房屋就是说你就是一个资产，而且你自己要住，你才我们把那个投机的诱因拿掉的话，而且台湾毕竟有空屋率那么高，包括新北市，包括台北市空屋，因为大安区的空屋率也超高的哈。然后呢，我会觉得政府如果说释出的，就是政府，我看到朝运反对合一住宅，我看了有吓一跳，我后来才知道是政府合一住宅会强迫征收、人民的房，我会觉得我反对是那个强迫征收。可是你本来如果只有公有地要释出的话，政府为什么不定一个规则，让他只能租多少坪的啊，只能盖多少坪的，不可以去盖豪宅啊，而且你就是只能卖给第一次买房的家庭，这样子的话，其实政府合一住宅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只是说你不能为了合一住宅去强迫征收民地而已。
非常感谢邱伟为我们分析对于这一次大家不是太注意的潮运，谢谢老婆。